2020年1月23日，人口1400万的武汉在长时间大力隐瞒疫情之后，为了控制疫情宣布封城，创造了世界史上封城规模的记录。两年零两个月过后的3月28日，人口2500万的中国经济金融交通中心上海再因疫情宣布封城，再创封城规模世界纪录。中国反复采取大规模封城措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病毒清零政策。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在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之际，中国当局就开始自我祝贺取得防疫抗疫的伟大胜利，包括武汉封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当年10月亲自出席国家级的庆祝表彰大会，并发表讲话，颁发勋章。当局操控的网络水军及网络民意特工乃至官方媒体则得意洋洋地宣扬世界各国应当学习中国，抄中国的作业。这次上海封城，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中共控制的网络水军没有再宣扬世界各国应当抄中国的作业，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仍在宣扬所谓的正能量消息。星期一3月28日，《人民日报》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发帖说，一起守护上海，加油，浦东封控第一天。这些画面看上去像电影，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电影。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做对的事，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致敬每一个守护者，上海加油，我们等你痊愈。人民日报为这则微博贴配发了一则短视频，该视频画面显示上海市中心地区大段大段的交通干道空无一人，空无一车。这种大规模的彻底封城的景象可以在卫星图片上看出。在人民日报这则微博贴和视频之下的大量留言也富有所谓的正能量。用户在28日北京时间午夜时分看到的头五条留言分别是，上海加油，期待早日解灰，正常生活。上海加油，上海加油，让生活尽早恢复正常。一定要做好防护啊，一切快点好起来，上海加油，加油，尽早恢复正常生活。近年来，随着中国当局对网络舆论管制的加强，每当出现公众关心的话题时，官方发布的言论下面的留言都是这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的所谓正能量贴。有观察家认为，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是官方删除了不符合官方旨意的贴，只是留下符合官方旨意的贴。但也有观察家认为，当今中国并没有这么多的无视民众疾苦、无脑赞美官方的网民。这些赞美贴很多都是官方调遣所谓的人工智能手段用机器发出的。观察人士指出，两年前武汉封城时，中共当局采取的不管人民死活的封城措施，包括不管病人急需治疗的封城措施，就让文明世界感到惊讶。中共当局采取的封城措施如此严厉，被普遍认为是独步世界，独一无二。为中共当局辩护的人则说，那是因为事出突然，缺乏经验所导致的差错，并不代表中国的防疫措施或封城措施不讲人道。在随后的两年中，在西安和其他的城市的封城中，这种无视人民死活的封城措施反复出现。为中共当局辩护的人又说，那是因为那些城市的管理水平不高，才出现这种不尽人意的局面。然而，批评人士指出，在中国最发达的、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封城措施不讲人道，仍是持之以恒，雷打不动。在上海封城到来之际，一位女儿通过求助贴为自己的年近古稀的父亲发出绝望的呼吁， 这位女儿说，她父亲多年来一直在上海嘉定的江桥市场做生意，住在市场宿舍里，近日因为疫情被赶出市场，于是赶紧去找老乡帮忙借宿，但疫情期间小区管控，老乡也帮不上，本打算买票离开上海回老家，但拿不到核酸检测结果无法购票，给政府多个部门打过电话没有人管，只好在寒冷的桥洞下栖身。这位女儿写道，上海这个包容性这么强、节奏快而高效的大城市，在本轮疫情前，外国来的人都有人管，都不会流落街头，本国老人却得不到妥善安置，求助无门。这位救援父亲心切的女儿发出的求助帖，让众多的中国人感到爱莫能助和绝望。但上海还有更绝望的求助帖，其中一则写道，上海伊康康复医院患者因为疫情管控无人护理而去世，请有关部门尽快调派有能力的医护人员。我母亲目前独自一人在上海伊康康复医院，她属于重症瘫痪病人，意识状态不佳，无法处理和说话，且气管切开，需要不时的护理和吸痰，在缺乏护理的情况下，随时有生命危险。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对这些绝望的求助帖的处理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置之不理，另一种是予以删除。在美国之音这篇报道截稿时，也就是北京时间3月29日上午5点40分，以上那则女儿为父亲求助的帖得到的是前一种处理，那则为母亲和其他重症病危病人求助的帖得到的则是后一种处理。中国当局推行的所谓病毒清零政策在中国各地引起了诸多的次生灾难，对经济和民众的基本生计造成严重的损害甚至毁坏，导致普遍的不满、愤怒和绝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为什么还坚持这种政策，并且在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推行这种政策呢？来自上海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说，在世界各国普遍采取跟病毒共存政策以避免次生灾害，在种种迹象显示这种政策奏效之际，中国坚持危害巨大的清零政策看似不合情理，但其实是合乎中国的政治现实，这就是这个政策是被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提出的，他要坚持，别人就不能改变。宋颖毅说，
你现在在上海这样一个就医疗条件都很不错的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城市，强行要执行这个清零政策，我认为啊，这个是个人的功利在起作用，而不是卫生的科学在起作用。就是你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就是要搞成一个清零，他不管死活，他只要是有成见，就这样搞法嘛，对吧？
宋永毅接着说，习近平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知道中国自我吹嘘的厉害的国产疫苗效用可疑，另一个更重要的可能原因是他已经把清零政策跟他的个人信誉乃至权力挂钩，就像1950年代末习近平的前任毛泽东把灾难性的大跃进政策跟其个人信誉乃至权力挂钩，因此要坚持灾难性的政策，不管人民的死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和人权民主活动家盛雪看来，习近平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无疑是他对独裁权力的爱好的体现。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清零政策，他的政权可以顺便推行对全体中国人，尤其是对批评者的个人行踪的监控。而现行的中国体制之下，习近平底下的官员也不能和不敢违逆其旨意。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盛雪接着说，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确信中共利用这次的疫情很快的形成了一个他的产业利益链， 而现在中共的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对于疫情的这种政策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本身也被这个利益的产业链捆死了。
盛雪说，中国当局动辄就进行大规模的集中隔离，动辄就进行数百万人、数千万人的密集核酸检测，从常理、常识、科学和医学上讲，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这种大隔离、大检测，却可以让权贵利益集团大发横财，因此他们乐此不疲，不想改变。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种难以控制的传播，中国南北各地出现疫情吃紧的局面。在这种灾难降临南方的上海之际，吉林省省会长春市有网民发出通过发声自救的呼吁。这份呼吁说，其他省市如上海的声音真是比长春多得多，可是长春现在的程度反而可能是最严重的，或者说整个吉林省都很紧急了。大家身在长春的，或者有家人在长春的，都一定要把自己家遭遇的事说出来，也努力把别人的呼声传递出去。我们这一轮恐怕又是被声音打压的最狠的，我们得更用力挣扎，真相才不会又一次被淹没、被歪曲。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在继续通过网络发表正能量的消息，如今天3月28日上午，五辆满载早笋的货车从浙江杭州富阳长盘竹笋专业合作社出发，开往上海市支援上海抗击疫情。浙江支援上海，目前首批早笋已经顺利抵达上海。3月27日，在吉林吉安市清河高速公路服务区，一辆辆标有通化驰援长春、满载蔬菜包的货车进行了最后检查。吉安468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投入了蔬菜包的分装工作，3万份蔬菜包已于28日10时全部运抵长春。在人民日报微博转发的这则正能量贴下，一些网民对当局的这种封城不影响人民生活的官方宣传表示了怀疑。观察人士指出，在不讲人道的封城措施引起普遍的抱怨和愤怒之际，中共当局也表示防疫措施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不应影响病人治病。但面对无数的断粮、断菜、断药、断医的求助呼吁，当局采取的切实有力的应对措施是禁止媒体进行报道，并尽力删除网民的求助帖。